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罗云广志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易经当中的时、位以及势的关系。我们经常说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天时呢，在易经当中呢，我们称之为时，时间的时；地利呢，我们称之为位，就是位置的位。人和呢，我们称之为势，就是势力的势。一个人的能力、资源以及恒心、毅力综合起来，会为他营造一种势能。这种势就决定了他能走多远，能做多大的事情。所以说，《孙子兵法》有一句话非常的有道理，我非常的赞同：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。这也是我经常和一些老板在一起探讨的。就是说，你要能够随时为自己营造有利的态势，这是人的能力层面，而不要去一直去苛责你的下属，苛责你的下属达不成目标，达不成业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往往是这个老板或者是上层的经营者没有为自己的公司、为自己的员工形成一种完成业绩的一种态势，求之于事，不责于人。易经的卦象呢，就是把天下事分为六个段位，每个段位呢，分我们称之为爻，一爻、二爻、三爻，这样变化上去。那每个卦都伴随着你的时、位以及势的变化。所以说，人成事有大小，但是呢，一定要会抢时机，居正位会造势。为什么说易经就是时与位的学问？我们可以拿乾卦六爻来说明一下人生事业的六个阶段。那乾卦的初爻说潜龙勿用。什么是潜龙？龙呢，代表是有能力有志向的青年才俊，只是说还没有去施展自己的抱负，所以说这个门槛可不低。就是说，你首先要先把自己修养成一条龙，起码是有一定的特长，有让人惊艳本事的人，这是你事业的根基。不然呢，你就是一条虫，到时候呢，真的是潜虫无用了。那乾卦的初爻代表着事业的起步阶段、初创阶段、洪荒阶段。那二爻呢，说现龙在田，这句话非常好了解。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我们经常说怀才就像怀孕，时间久了呢，总会被发现的。代表你又上了一个台阶，代表你的才华出露，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和看重。三爻说希冀若厉，前段时间有个孩子起名，我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希冀，他父亲也蛮喜欢的。就是代表一个你的地位提升了之后啊，还是要不断的去努力，时刻的去保持警惕，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才能让自己在目前的地位和时间点上稳定下来。这个段位呢，其实是最悬的，对吧？说上不上，说下不下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阶段，也特别考验人的耐心。很多人就死在这个段位上，因为骄傲，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很多人啊，取得了一点成就，有了一点钱，就像大公鸡一样熬着头，往往会导致自己的事业发展前途尽毁，前功尽弃。所以我昨天还和一些企业家朋友在一起就是聊天，我说这个社会啊，到处都是德不配位、财不配位的人。那四爻说祸跃在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你的发展，就带来一个位置的一个新的变化。这个中间呢，它一路贯穿着人的这个势的一个积累，人的势能，这就是周易的天地人的精神。那到了这个段位，由于前期的努力，事业呢一路上扬。大家看这个爻象，龙已经有蓄势待发之势，马上就要一飞冲天了。 那我要说飞龙在天，人生大成的一个阶段，这个时候就是大成了，可以说是如日中天。那人就是说人呢，千万不要急，总是看到一些年轻人来找我咨询事业，咨询财富方面的，恨不得马上就能出任董事长，马上就要去成为亿万富豪，凭什么，对不对？凭什么呢？所有的地位，所有的荣誉都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，不然呢，后面还有一句话警告你说，德不配位，货必生隐，德行才华和你的地位不匹配，这个就是灾祸降临的一个兆头。那到了六爻，就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亢龙有悔。我们经常说月满则亏，人满则败，人到了最高阶段啊，就要学会急流勇退，见好就收，不然啊，真的会导致你身败名裂。历史上这类人啊，大有人在。像袁世凯办事英明，对吧？有一天他突然说当个皇帝玩一玩吧，那一朝称帝，万劫不复。那他的儿子呢，袁克文还是比较清醒的，当时呢写了一首诗来劝这个袁大头不要去当这个袁大头，而且呢最后两句特别发人深省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就是说绝帘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高层。就是说他劝诫他父亲啊，已经可以了，你这个地位啊已经是相当于九五真尊了，不要再往上走了，高处不胜寒。可是呢他不听，对吧？一心想要称帝当冤大头，最终呢可以说是求人得人，遂了他的心愿，也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。其实老袁他称帝之前啊，前半生啊，可以说对中国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和促进作用的，对社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但是后面的话确实是这个全迷了心窍。我们说金庸先生啊是最了解周易的人，所以说他在写这个降龙十八掌的时候啊，就是第十八掌就是亢龙有悔。降龙十八掌啊，它是一种至刚至猛的掌法，但是呢这一招最后一招却包含了一个悔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刚猛之中再现阴柔之力，刚猛和阴柔啊是相反相成，而且是坚不可摧的。但是我们总是在总结圣贤用生命告诉我们的这些经验教训，但是往往呢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谁又会想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面对这个娑婆世界，人啊总会那么的多情，悔是必定的，有谁让我们是亢龙呢，对不对？亢龙就注定了永远是不知足的，所以说生命呢往往是肠子悔青过，脑袋被夹过，刀尖上舞蹈过，最终呢才会有云淡风轻的气场。这个时候呢你再去看电影《一代宗师》啊，就会理解这个宫二最后所说的话，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，人生若无悔那该多么无趣啊。所以说我还要说啥呢，只能说人生所有的路都是必经之路，你所吃的苦都是为了填满欲望的。所以说一个人要做成事情，必须要具备时为事的条件，小人物创造大历史往往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在那个位置，做了应该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。英雄呢也是分品种的，就是说你能成为什么品种的英雄，关键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时代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就很难出现项羽刘邦，对吧？你出一些商业英雄还差不多，这就是天命决定了人命。 所以有些人拿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命格做对比啊，说两个人的四柱都大差不差，但是他们的职业却是大相径庭。那说是不是这个四柱不准啊？其实并不是说四柱不准，而是说天命变了。你比如说以前洋人驾煞的这种四柱啊，通常是大将军命，但是呢你如果放到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可能就是一个局长，但是他的煞气在，所以呢他一定会属于像国家的一些机关单位、暴力机关，比如说公检法之类的。最后呢总结一下今天的课题，我今天想说的是啊，人就应该善于把握时势，把握时机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像龙一样，能生能隐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藏于波涛之内。就是后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方今春深，春深这个时节呢，正是龙成时变化的时候。就像人得志而纵横四海，所以说各位朋友，努力把自己修行成龙，审时度势，该霸气侧漏的时候啊，绝对不能怂，不属于你的时机啊，也不要妄动。能做到这样，可以说你就是一条龙。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关于自己事业啊、财富啊以及将来的发展有什么疑惑疑虑的，可以私信我，可以给你做用传统文化四柱这方面给你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解答，希望能够帮到你，谢谢大家。